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风趣乐园，我是阿泽。今天继续全国都市怪谈大合集，聊的城市是湖北武汉啊。上一期聊的是湖南，这一期聊湖北的武汉。要说武汉有过哪些都市怪谈呢？咱先聊一个名气大的啊，之前啊有一个红衣小男孩事件，我想大家伙应该是也都听说过。只不过这个红衣小男孩事件呢是发生在重庆，那在湖北的武汉也发生过一起类似的事件。一个12岁的男孩在家里穿着义装倒挂身亡，一时之间甭管是网络上还是在坊间，老百姓都说这可能真是红衣男孩事件重现了。那早在四年之前，也就是2020年这一年的6月22日这一天，在湖北武汉有一位12岁的小男孩，哎呀，在家里三楼倒挂在横梁上死了。更令人怪异的是啊，男孩死的时候穿的是女装，脚上绑着绳索。警方来到现场勘查之后得出结论，男孩是意外身亡，属于是性窒息。当时男孩的家长就质疑警方，就觉得一个小孩子他自己一个人根本不可能独立完成这些操作。一个12岁的小男孩在家中阁楼惨死，但死状诡异，死的时候倒挂在横梁上，七孔渗血倒流全脸，鲜血一滴一滴的滴在地板上，形成了一滩血水。更诡异的是啊，小男孩当时反穿着六七件女装，在他的脚上啊，绳索至少得绑了20圈。那警方这儿呢，也是调查之后认为男孩属于意外身亡。那根据当时的新闻报道，男孩的家人发现他尸体的时候，小男孩是脚朝上头朝下，头发离地面至少十几公分，手垂下来拖在地面上，穿的衣服也很奇怪，大腿上有个很大的成年人的脚印。那死者的爸爸也说孩子死在家里的三楼，说这个三楼啊，一般就是放一些杂物，上去的人很少，一般一个月才上去个两三次。他觉得孩子的死有蹊跷，绳子也不是他们家的，身上穿的衣服呢也只有一件是自己家的，其余的也不知道是谁的。那家属透露，男孩平时是很活泼的性格，属于是那种心里藏不住话，刚刚上初一的年纪啊，虽然说这个学习成绩不是很好吧，但是人不坏，不是那种坏孩子。因为疫情的原因一直待在家里，与外界唯一的沟通渠道就是手机。事发之后，男孩的家长在男孩手机相册里发现呀，小男孩曾经在当天的15点13分观看过手机直播，并且向主播留言说来了。那手机相册里呢，还有不少这种枪战游戏的截图和直播的截图。除此之外，男孩生前使用的手机里啊，有好多条网购女装丝袜的记录，还有疑似曾经观看多个与捆绑有关的视频。那聊到这儿，警方初步认为死者意外身亡，死因是性窒息。但是这个小男孩的家长质疑警方的调查有问题，问题出在哪儿呢？首先来说，一个12岁的小男孩，他是怎么把自己倒吊在横梁上的？其次，如此专业的捆绑手法，手机上也并没有发现相关的教材记录，男孩是从哪儿学的？小男孩虽然说只有12岁，但是身高已经是接近1米8了，180公分，双手可以触碰到地面，而且身体旁边就是椅子，孩子在临死之前为什么没有自救？再有就是孩子身上的异物啊，那些女装 都是从哪儿来的。如果说真的是意外身亡，孩子是从哪儿获得的这些不良的信息以及捆绑的手法？对于这件事儿呢，有一位民警当年透露说，这种案件呀，确实是很少见，不过也确实是没有在案发现场发现他杀的痕迹。那这事儿曝光之后啊，有些这个网友就表示说，这事儿看的人心里边直发毛啊，就纷纷的想起了另外一起恐怖的悬案，重庆红衣小男孩。那关于重庆红衣小男孩这件事儿呢，等将来咱聊到重庆都市怪谈的时候可以讲一讲，哎，或者是在神神秘秘那个系列，咱单开一期仔仔细细的聊这事儿。那再看当年网友的反应，很多网友都说这小男孩首先他是反穿着衣服，死人才有反穿衣服的说法，其次他身上穿着七八件衣服，应该是七件，为什么呢？只有死人才会穿奇数七，他是为了追求性窒息已经做好死的准备了吗？总感觉这件事儿啊不太符合逻辑。也有人说这个小男孩他是先把自己吊上去再绑的自己脚呢，还是先绑好了自己的脚再把自己吊上去的呢？总感觉这件事儿里边啊有什么问题，总感觉哪儿好像不太对劲儿。那也有人说虽然这事儿很难理解，但看起来确实是性窒息。也有人说这个警方推断的没问题啊，这就是典型的通过勒颈同时自慰获得性快感的异装癖。就是当时这个红衣男孩事件呀，也有人说过另一种更可怕的这个说法，说这是有人用这种邪术来续命。那事情的真相到底是什么样呢？说实话啊，这个时至今日已经是无从得知了。那这件事儿呢，慢慢的也就变成了街头巷尾的一个都市怪谈了。那这件事儿当年在武汉应该是挺出名的。那接下来呢，咱就聊一个知道的人少的，啊，聊一个不太出名、比较小众的武汉都市怪谈。说这个武汉啊，有一些这个殡仪馆，啊，他的这个殡仪馆员工的宿舍是安排在殡仪馆的门口。值班室是在殓房里，一进殓房迎面而来的就是一排排的冰库，每一个冰库上挂着一个牌子，牌子上登记着去世人的姓名和死因。说在这个殡仪馆呀，有一个新来没多久的火化工，就是专门负责火化尸体的工人，说是一天晚上这位工人自己在冰库里值班，一百多个冰库啊，总有几个里边装的是无名氏的尸体，就是没有名字，没有尸体的来源。当时就有一个37号冰库里的尸体不光没有名字，而且连死因都不知道。工人在夜里值班的任务就是检查冰库上的牌子和尸体脚上的牌子是不是能对上，也是为了防止粗心的工作人员给尸体放错地方。那天晚上这个火化工啊照常啊在一个一个的检查，当检查到37号的时候，发现冰库上写的是无名氏，但是在尸体的脚上挂的那个牌子上却是有姓名的，写着王运芳，一个30多岁的妇女，死因是肝癌。火化工就把当时的情况给登记了下来，第二天一早叫来冰库的管理员。可是当火化工打开冰库的时候，却发现37号里边是空的，连冰库上的那个名牌也不见了。当时那位火化工啊，吓得都说不出话了，紧接着就赌咒发誓的就说，昨天晚上这儿一定是躺着个人，一定是有人的。那要说这位火化工平时非常喜欢喝酒，管理员就觉得当时一定是他喝多了 啊，这个喝的这个晕晕乎乎的，肯定是看错了。可是火化工呢仍然不依不饶，并且闹到了馆长那儿。馆长跟这个管理员想的是一样的，一定是这个火化工喝多了。但是三天之后的一个晚上，殡仪馆呀接到了一个拉尸的电话，去世的人名叫王运芳。当司机把尸体拉回来的时候，也正巧放在了37号冰库。当时所有人啊看到这个尸体，看着尸体被运进37号冰库的时候，都差点吓破了胆，因为名字和死因都跟火化工说的完全对得上。不过这个很多人啊，尤其是那位管理员，他就自己在心里安慰自己说，也许是巧合啊，也可能是那个火化工恶作剧，那这事儿到这儿也就不了了之了。但是就在火化的那一天，当火化工准备把37号那具尸体推进火化炉的时候啊，火化工看到了尸体的脸，当场就晕倒在了火化车间。醒来之后人家就辞职了，听说后来连精神方面都出了点毛病。那这件事儿当年在那个殡仪馆里传了好些好些年，那真假咱们不得而知。但是这个见证人确实也有不少，因为那位火化工的登记表上，早在那个去世人去世的三天之前就已经清晰的登记上了。那聊到这儿，这个故事戛然而止。那接下来呢，咱会围绕着武汉的地标哎，展开聊一些这些地标背后的都市怪谈。如果说大家喜欢旅行的朋友啊，去武汉旅行的时候不妨去这些地标打卡一下。那首先登场的是嘉里广场。嘉里广场啊，地处武汉最繁华的中山大道，旁边就是江汉路步行街，交通方便，后边有停车场，前边有车站，周边有沃尔玛，有万达广场，属于是那种典型的黄金地段。四周任何一家店都是生意火爆，哪怕是个烤鱿鱼的不足五平米的小摊位也是火爆的不行。但是自从1997年嘉里广场开业以来，从来都是生意惨淡，好像开张又关门，关门又开张的折腾过好几次。但是无论怎么样，他的生意都好不起来，直到现在还一直关着门。左边的王府井和嘉里广场中间就隔着一个写字楼，生意一直很好。要说这么好的地段，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如果有人愿意租的话，老板没有理由说放着一只金鸡不下蛋吧。这个很多的这个武汉的朋友啊，应该都听说过嘉里广场写字楼啊，也有很多人在嘉里广场写字楼工作过。坊间传闻说这个嘉里广场写字楼里边阴气很重，即使是在大夏天里边没有开空调的情况下，一走进去就有一股很大的寒气扑面而来，而且是越往里走寒气越大。那嘉里广场的写字楼它的这个租售的情况也是很不理想，一层楼啊有时候就只有一间公司，特别是高层啊，那就更没人租了，经常就有这种连续好几层楼都是空着的情况。那当时有很多人啊也去这个嘉里广场的写字楼里边的公司去面试，一进这个嘉里广场啊就觉得很奇怪，这里边太冷清了，冷清的都过了头了。那大家可以这个实地的比较一下嘉里广场写字楼还有这个武汉广场太和广场写字楼，真的是区别很大，就感觉嘉里广场写字楼这地方都能拍鬼片了。也有人说这嘉里广场里边的这个电梯啊曾经摔死过一个人，血流的满电梯都是。另外还有传说有天清晨啊有一个老大爷在嘉里广场前边的喷水池在那儿晨练，有一辆公交车突然冲向人行道，把老大爷当场撞死了。 哎呀，周围的老百姓都说嘉里广场这地方太邪门了，甚至还有老百姓看见过嘉里的老总蹲在那个犄角旮旯里在那烧纸。那很多这个武汉的本地人都去过老嘉里，也是都说那地方阴风阵阵，特别是在它垮掉之后。那除了嘉里广场，还有华师东区，好像是98年的暑假吧，这个那年发生过大洪水啊，可能武汉的朋友应该也都记得，整天整夜的下大雨，特别大的雨，似乎是不寻常的天气就预示着不寻常的事儿要发生了。在华师东区啊，有一栋女生宿舍，坐落在通向东门有条大马路上，和西区老宿舍一样，四层楼，走廊很长，因为光线照不到的缘故，总是显得阴森渗人。因为这个暑假到了，学生呢，很多人都陆陆续续的回家了，但是也是有零星的学生会待在宿舍。放假那天，管理员就每个宿舍的检查，也是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没人的宿舍呀，都是要贴上封条的。管理员一个一个的宿舍巡过来，进了三楼的一间宿舍，打开门之后，他看见一个个子不高的女生正靠着床站在那儿沉思。当时宿舍里啊，都是那种木质的双人床，上边的床头床尾都有扶手，也是为了方便上下床，两边呢各有两张双人床，那个女生就靠在里边的床背上。这个宿舍的管理员一看这个宿舍里有人，他就叮嘱了一句，说这个同学，你一个人，你要注意安全。说完之后掩上门就走了。隔了有个几天，管理员又来巡逻，来到这个宿舍的时候，看见这个门是虚掩着的，而且总能闻到一股奇怪的味道。于是他就推门进来，又看见了之前那个女生，还是跟上次一样，背靠着床站着。但是这一回啊，管理员发现不太对劲儿了。怎么呢？因为他看见总是有好多的苍蝇啊，绕着那个女生飞来飞去。而且之前闻到的那股奇怪的味道啊，好像就是从那个女生身上发出来的。管理员这儿凑近了再一看，这个女生已经是死了很久了，身上散发着浓烈的臭味。事后进行调查，据说呀，这个女生是跟自己的男朋友分手了，想不开，于是就在这个宿舍里自杀了。最离奇的是这个女生她自杀的方法，女生用一根绳子在这个床的上铺的扶手那儿打了一个结，头伸进去，两只脚向前站着，身体往后坠，就这么上吊自杀了。再后来那间宿舍就拆了，又在原址上重新修建了新的宿舍，现如今这宿舍是比以前是气派多了。98年武汉抗洪那年，好像有很多的怪事发生。比如说这个在这个新州一个湾子，那年在一个小池塘里冒出了一条8-9米长的大鱼，大家都不认识是什么鱼，而且也都奇怪，这一个小湾子小河塘里边怎么会有这么大的鱼。那接下来要聊的这个地方，可能武汉的朋友应该都知道，就是武汉武圣路上的金石大厦。金石大厦这儿也是黄金地皮，做什么都好的地方。奇怪的是这栋楼开工10多年了还没盖好，当地的老百姓都说这地界很妖啊，在这儿盖楼无论怎么盖，盖到某一个程度就盖不上去了，总得出点事儿，就是稀奇古怪的事儿接连不断，停停造造造造停停，没办法，10多年了还是摆在那儿。也是听人说这个金石大厦这块地，在清朝的时候是一个大坟场，孙中山手下的这些革命者就义之后 有一部分就埋在了这儿。那现在附近呢还保留了一小块坟地啊，想看到的话可以在这个利吉北路上可以找得到。埋在那儿的死人可能死得太冤了，老是有老百姓啊半夜听见有人在那半喇子楼里边哭，就在里边找，找半天都找不着人。还有人说有天晚上下着小雨，有人看到一个无头的白衣女人坐在大楼空洞洞的窗口上哭。即使是在夏天，从那个半喇子楼里走过也是寒气逼人，阴森森的。也有风水先生啊，都说这个地方不干净。那金石大厦刚建造的时候，这个老板就突然出车祸死了，正当英年呀。以前一直是这个满顺满赚钱的，二老板继续接着造，没多久也惹上了官司，差点被枪毙了，至今还待在大牢里。三老板呢，使出了吃奶的劲儿也不见起色，最后破了产，搞得一贫如洗。后来接手继续盖楼的人，哎呀，不是虎头蛇尾、劳心破财，就是惹上官司、疾病缠身，反正就是这个再也盖不下去了。总之那栋楼就是一直放着，放了很久很久都没有盖完。那接下来要聊的是武汉的湖滨花园，就是武汉湖滨花园这的房子呀，都是大红色的。那这件事儿在网上应该是比较出名的啊，这件事儿咱就不多说了。咱说这个湖滨花园的广场，广场正前方的中间有一个九龙壁，九龙壁的两边有两块刻着八仙过海的石壁，然后再往两边就是两根柱子，上边分别是关羽和钟馗，然后就是两个门，就是类似于那种大牌坊，上边刻着龙飞凤舞，写着什么什么门，门上边放着一只大麒麟。那要说湖滨花园的前身是一个招待所，对面呢有一个回民的公墓，那这个地方一直比较邪门。原来在这个湖滨花园成立之前，在这儿啊有一个大牌子，大牌子上写着事故多发地段，就是提示大家开车注意安全，这个地方是事故多发地段。在这个大牌子下边呢是一个交警的临检点，旁边有一个宣传栏，宣传栏上贴着很多车祸事故的照片。那当时这条路上啊，说实在的车不多，但是路很窄，所以说事故就比较多。对面公墓在山坡上，下边是个水塘，就是老百姓，尤其是周围的老百姓，经常能看到警察在水塘里捞东西。再后来这个招待所呢就卖给了一位香港的老板，老板重新装修之后就成了湖滨花园。那传闻最开始也是有些怪事儿，后来这个香港老板从香港请来了高人，哎，修了九龙照壁，修了八仙过海的石壁，镶嵌了照妖镜，打这儿之后就再也没出过什么事儿。那这个湖滨花园它前边有一个湖，哎，可以说是风景还是不错的。但是每年的夏天呀，湖里的鱼都会翻塘，几天的腥臭难闻。那这个其他的时候，这地方还是挺舒服的。也有人说这个湖里啊曾经有过水鬼啊，有人在湖边上碰到过这个水鬼找替身，也不知道这事儿是真是假。那除了这个湖滨花园，在武汉解放大道太平洋路与纵观水厂路之间有一条特别阴森恐怖的小路，那住在这儿的居民几乎都知道这条路邪门不干净，它一直通往新河村正街铁路桥旁边。那它的地理位置可以说是很特别，正好夹在汉西铁路桥的左边，而右边的道路就是太平洋街，就是原来黄鹤楼酒厂这条街道，门前大牌坊上写着黄鹤楼酒厂的牌匾。其实要说这儿啊，它应该是一个闹市区，四周都很热闹，都有人活动，唯独靠铁路桥左边的小路 就算是大白天也很少有人经过，只有住在这条小路路口的几个棚户区的居民，还有住在这个新河村里边的一个大户人家的车经常路过。那原本这条路就是泥巴路，后来也是那个大户人家出钱给他修的路。那大家也都知道，一般这种铁路的旁边啊，都会有灵异事件的发生。那这条铁路原本是没有铁栏杆的，听说是在这儿啊，以前被火车撞死过很多人，特别是一些拾荒者，或者是图方便去铁路桥那边买菜的人啊，这几年啊才慢慢的修起了铁栏杆。可能这个灵异事件高发，也是因为在这儿撞死的人太多。那白天有阳光，往里边走其实还好，但还是总给人一种阴森诡异的感觉。整条路不是很宽，只能容下三个人或者是一辆面包车经过。这条路的形状啊，是那种 J 字形，就是扑克牌里的勾。那最恐怖的路段呢，就在中间，特别是天黑之后，根本就没有人，也没有路灯，阴森恐怖之极。这条小路没有名字。那为什么说在这儿很灵异呢？因为是到了晚上，在这儿就会碰到不干净的东西。也是坊间传闻吧，大概是5年之前，住在新河村的一个男居民，晚上1点多吧，刚从对面街道打完麻将，想快点回家睡觉，因为往这条小路笔直走，走个5分钟就能到家，如果是往这个纵观十七中那边绕回家，走的就远多了。所以说这男的就选择了抄小路。这条小路大概有个200多米远，他刚走了几十米，就感觉一阵一阵的凉风从背后袭来。按说当时是夏天呀，是7月份啊，要知道武汉的夏天根本不可能有什么凉风，完全就是一个火炉，怎么会有凉风呢？他又走了大概10几步，突然感觉有人在拍他的背，有人拍了他后背一下，他没敢回头，继续往前走。又走了有个几十步，走到快有一道红墙的地方，在那儿啊，有几棵长得很茂密的大树遮挡住了整个小路。这个时候这男的准备抽根烟，正准备点烟点火呢，打火机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掉在了地上。他摸着黑找了几下，刚找到打火机准备起身的时候啊，他看见就在他的眼跟前出现了一个披着长发穿着红色连衣裙的影子，而且这个影子没有脚，就是那么直挺挺的从他身边飘着过去了。吓得他拔腿就跑，回到家瘫坐在地上，第二天就发高烧了，连着病了半个多月。那还有一件事儿，发生在05年的12月，当时是寒冬季节，住在新河村的一位王阿姨也在这条路上撞见了不干净的东西。要说冬天嘛，一般来说天黑的都比较早，5点半啊，就已经是天黑了，天空乌云密布，好像是要下雨。那王阿姨呢，像往常一样坐一路公交车，在太平洋路下车，到马路对面的集贸市场买了一点小菜，然后就匆匆的往家赶啊，也想着快点回家做饭。此时天已经是黑了下来，她快步的过马路，走进了这条小路。前边几十米都还好，因为从这个棚户区的房子里啊，能照出来一些灯光，灯光洒在小路上，人心里没有那么害怕。但是当他走到位于中间没有人的公厕背面的时候，他看见前边大概有5、6个光点在移动，其中有一个呀，还散发着那种幽幽的绿光，其他几个都是那种暗白色的光，距离自己估计有个30多米远吧。当时王阿姨就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她往前走了几米，就好像是被什么东西给捆绑住了。 站在原地一动也不能动，同时呢，前边那几个光点就在一瞬间飘了过来，围着他腰部的位置开始转圈。那个绿色的光啊，突然急速地冲上他的头顶，向天空飘走了。其余几个光点也发出一声沉闷的响声，突然就不见了。那要说王阿姨这个人啊，她平时是很外向的，她也知道这条路有不干净的东西会出现，她没想到会落在自己身上。当时王阿姨吓得两腿发软，赶紧掏出手机给老公打电话啊，要她老公来接她。可等她老公来了之后，吓了一大跳啊！此时的王阿姨已经是两眼泛白，晕倒在地了。等王阿姨再醒过来的时候，就是躺在自己家的床上了。那其他的事儿，王阿姨也是记不清了。那其实哎呀，关于神神鬼鬼，其实科学也好，迷信也罢，万物的存在呀，都有好多的谜团。就好比咱们都知道，宇宙之外肯定还有其他的宇宙，但是谁也不知道它长什么样。那这个关于这条路，还有一个都市怪谈，说是有一个小伙子，姓刘，文刀刘。小刘呢，这个以前他听说过这条小路很邪门啊，也很注意。一般天黑呀，或者是回家晚了呀，他从来不走这条路，都会走酒厂的那条路。记得那是06年国庆节的一天，家里呢有亲戚好友来家里吃饭。聚会之后，小刘的母亲就吩咐小刘把表哥送到车站坐车。那小刘的表哥住在青山，那会儿已经是晚上9点半了，也是担心可能是没有车了，小刘就送表哥从这条小路走出去，好坐588路公交车，因为只有588路还没有收班，而且如果从中关出去坐车的话，要一直绕到简易路口才有站点，所以说小刘决定把表哥从这条鬼路送出去。那送出去的时候还好，毕竟是两个人，而且出去的时候呢，这个小刘跟他表哥的前边啊，还走着几个民工。哎，反正人一多，心里就不那么害怕了，很顺利的把表哥送上车。小刘回家的时候，原本是准备绕酒厂回去，不走这条路，但是当时突然又想着男子汉大丈夫，怕什么呀，是吧，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于是他就壮着胆子往里走。当走到了中间有一处厕所背墙的时候啊，就看见前边大概10米远的距离有两个老太太。两个老太太靠在一块走路。当时这个小刘就想，我走进这条小路的时候只有我自己一个人呀，怎么突然前边会有人呢？也正是这个时候，小刘隐约地听见前边传来了两个人的说话声。两个老太太说话的声音很低沉，像是黄坡区的口音。小刘还是继续往前走，不过心里边已经是有点发毛了，也没有心思去听清楚他们在聊什么。走着走着，他发现前边那两个老太太不见了。哎呦，小刘心里边真是害怕了，他就加快了脚步。又过了没多大功夫，他还是听见了刚才那个声音，那两个老太太低沉的说话的声音，但是这次是在小刘的背后出现了，在说着同样的话。此时此刻，小刘受不了了，撒腿就跑。回到家之后，他一晚上都没睡着，后来跟自己的母亲讲，这个把小刘的母亲也是吓坏了。第二天小刘请假，小刘的母亲带着他找了一个这个有名的仙姑帮他看了看，哎，又过了几天就好了。这是关于武汉啊一条这个小鬼路的一些都市怪谈。那最后呢，再聊一件比较出名的事儿啊，聊一件大事儿吧，是1999年湖北磨山白光事件。在1999年6月22日19点35分， 夜幕即将降临，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磨山风景区也是进入了夜晚的宁静。湖面上呢，几艘赶着回家的渔船慢慢的滑动着。那就在这个时候，平静的湖面上突然升起了一团白雾，这团白雾迅速的向磨山上移动，所到之处啊，狂风大作，水桶粗的大树被拦腰斩断。仅仅过了几分钟，就在树木丛生的磨山上开辟了一条七到八米宽、连绵千米的诡异的通道。没多久，磨山风景区管理处的司机于永辉接到了值班人员打来的电话。那要说于永辉，他在磨山上工作了30多年了，他还是第一次听说这种怪事儿。这边于永辉赶到现场一看，哎呦，那是一片狼藉呀，简直是惨不忍睹。那片树木全都倒在地上，那么粗的树啊，大概有35厘米到40厘米粗啊。眼前的一幕让于永辉感到非常的震惊。这些倒下的树啊，最少最少也有70多年的树龄了。水桶粗细，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能在瞬间推倒如此之多的树木呢？这种力量的强大似乎有点匪夷所思。在聚光灯的照射下，于永辉仔细观察着事发现场破坏的情况。哎，他发现啊，在这些看似诡异的现场背后，似乎还隐藏着一些规律。于永辉绕到前山后山一看，发现一条线条清晰的倒树通道，从东湖的湖边一直延伸到磨山的山腰，环绕了半个磨山。更让于永辉觉得震惊的是，在这条诡异的线路上，倒下的几乎全都是生长了几十年的粗壮坚韧的大树，而那些矮小的很细的小树却只是树身弯曲，并没有被折断或者是连根拔起。而且这条线路的界限似乎十分清晰，超出八米多宽的通道范围之外的树木没有受到任何的损伤，即便是生长在通道边线上的一棵树也会被一分为二啊，或者是有一些树的树杈伸进了通道的范围里，这些树杈会被折断，而且切口非常的整齐。这就有点让人琢磨不透了，树是向湖边倒的，但是树断呢，又是湖边断的最狠，山坳那边山背面那些树断的要少，它不是从根断，它是从中间断，断的都是枝杈。那要说在这儿可是国家级的风景自然保护区啊，损失一棵树那就是大事儿，更不要说一下子有700多棵树一夜之间就毁坏了。这件事儿上上下下都非常的震惊，大家都在猜磨山上到底是怎么了，怎么会有这么一个看不见的无坚不摧的力量在森林里横行呢？这条八米宽的轨道从磨山北面的湖边开始，一直延伸到磨山南边的山腰。磨山北边靠近湖边的区域是这次树木折断最多的地方，也是磨山景区水泵房的所在地。那泵房值班室的秦老头他就说这个事发的当天晚上，这个秦老头啊正在房间里边休息呢，风平浪静的湖面上突然刮来一阵狂风，吹的这个值班室的玻璃哗啦哗啦的作响，感觉整个泵房都是摇摇欲坠，十分的可怕。秦老头当时吓了一身的冷汗，紧接着树木折断的噼里啪啦的声音一直在山间回响。那据当时目击这个事件的渔民说，事发之前就曾经有这个年老的渔民在湖边上啊看到过露出水面的龙头，而这事儿发生的时候，他们也曾亲眼看到一团像龙一样的白色烟柱从湖面冲天而起， 接着就听见了树木被折断的噼里啪啦的声音，而树木上整齐的切口也让他们相信他们在常年生活的东湖里暗藏着像龙一样的大型生物。这件事儿发生之后，坊间传闻一下子就炸了锅了，很多渔民就说这个有人看见过啊，在这个湖里啊看见过龙喝水。也有渔民说簸箕大的一个脑袋从水里边升起来，就是一道白烟，很粗，往上一冲啊，往天上一冲，冲上去之后接着又下来，就把树给搞断了。也有渔民说这个地底下呀全都有洞啊，有七八个洞，那个洞里边还拖着槽，好像是这个龙走过的地方都有印子啊，觉得应该是这个龙起来了啊，起来之后飞起来走了。总而言之，魔山离奇事件发生之后，当地渔民在临近东湖湖边的山崖上修建了一个龙王庙。这个龙王庙啊，每天香火鼎盛，哎呀，他们都祈祷着湖面从此恢复平静。哎，当地生活的渔民都一口咬定，说魔山的诡异事件呀，是生活在东湖里的类似于龙的大型生物造成的。而那条绵延千米的通道和等高折断的树木，就是龙在魔山移动时留下来的这个痕迹。而且他们在上个世纪70年代就曾经在东湖里发现过大型的水生生物，就是这个整体的这个生物啊，比船要长一些，只看到了脑袋，尾巴还在船的后头。啊，当时这个很多渔民都说我当时在场，我看得一清二楚，那玩意儿身上还有毛呢。那要说这个东湖呢，它的湖面的面积是33平方公里，是全国最大的城中湖，属于是淡水湖泊，曾经与长江相连。目前这个长江流域已知的最大的水生生物，就是被称之为水中活化石的中华鲟。那近些年以来，渔民也曾在长江流域武汉段发现过4米长30多公斤重的中华鲟，这说明在长江中下游水域存在大型水生物的生存空间。那么曾与长江相连的东湖，是否有可能存在着其他的不为人知的大型水生生物呢？那这个关于龙的传说，关于龙的故事，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收听不久之前的一期节目，应该是在过年之后吧，更新的一期节目叫《龙年亲眼看见龙》。哎，那期节目呢，全部都是聊的这个关于龙的一些神秘事件，一些未解之谜。哎，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找来听一下。那聊到这儿呢，咱们这期武汉都市怪谈就告一段落了。如果说这个咱听友里有武汉的朋友，或者说有这个知道很多武汉都市怪谈，哎，这种诡异传说的朋友，不妨在评论里分享一下，哎，这个拿出来分享一下，咱们大家伙都这个长长见识。那当然啊，在评论里之前还有好多听友想听这个关于这个唐山的都市怪谈，也有听友想听关于成都的都市怪谈，有听友想听关于重庆的都市怪谈，大家伙也都别着急啊，这些地方阿泽都会一个一个的全都讲到啊，也希望大家能这个沉住气儿啊，给阿泽一点时间，毕竟我也需要这个整理嘛，也是需要去搜集大量的资料。那如果您还喜欢阿泽的分享讲述，那不妨订阅关注我一下。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期再会。
吹号啼丝在上头，紫的空余黄鹤楼，冒得人笑的为莫是这件事流传了这么久，钢筋水泥的盖新楼，抽刀淡水水更流，冒得人笑的孔夫子为莫是站在江边说死者与师父。 在山头，此地空余黄火楼，冒得人笑的空夫子为莫是站在江边说死者与师父。黄火楼